赤木拿带兵占领了有熊部的土地，镇守在轩辕丘，可是人都跑光了，没人进贡，当兵的没吃的没喝的，一个个饿的，互相抢夺。赤木拿也着急，他的副将哀汤给他出主意，大哥，咱为什么放着粮食不去抢，在这等着挨饿呢？赤木拿问，哪有粮食？嗨，不就是轩辕助阵的有熊部吗？就是真水河内岸呢，咱们到那抢些粮食不就够了吗？赤木拿皱着眉说，以前蚩尤帝有吩咐，不让我们越过真水河，怕惹来麻烦。管他呢，这是条生路，要不然人心波动，引起内讧，更难收场。这么办，我带人去抢些粮食就回来。不行，赤木拿双眉一挑说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这么办，你先带几个兵过去，偷偷的打探一下情况再说。好，哀汤带了几个当兵的，于半夜时分悄悄渡过真水河。真水河畔装着野兽的木龙不见了，巡逻兵还有，但是那么长的战线，过几个人太容易了，不敢走平坦庄田，沿着树林边小路，没费劲儿就来到了有熊部的内地。天光放亮之后，没看着当兵的，只看到忙着收获的百姓，晒场上堆积如山的黍子，使他们眼花缭乱。是啊，饿的光看见粮食了。他们转悠半天，悄悄的溜回去向赤木拿汇报。赤木拿听后非常高兴，调集上千名士兵，次日凌晨亲自带队从真水河上游侵入有熊防地。他们很顺利的来到晒谷场，一个个呼啦过去了，拿着口袋箩筐，稀里呼噜往里边装黍子，都装得差不多，准备返回的时候，突然四周响起一阵的牛角号声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紧跟着有人高喊杀呀。紧跟着这帮老百姓放下手里的工具，拿起尸刀尸斧，呼啦就围上来了。这是赤木拿没想到的，哎，没看就当兵的，他们哪知道轩辕采取军队屯田的办法，兵是民，民也是兵，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呢。赤木拿带兵一过真水河，有熊的兵就发现了，不过他们采取的欲擒故纵的办法，诱敌深入的战术，使敌人一直来到了腹地，这才围过来。这一围过来可把赤木拿吓坏了，他想带人原路逃回，怎奈不容易啊。有胸部人太多了，一个个奋勇冲杀，你抢他们粮食那是抢他们的命啊，都玩命啊，老百姓也玩命啊，老头老太太都上来了，赤木拿哪受得了啊。一阵兵帮乱打，最后赤木拿只剩下20多人得以逃生，其余士兵都死在有熊兵民的乱棍刀斧之下。赤木拿狼狈不堪的跑回轩辕丘啊，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坐在石凳上喘着粗气，他有些后怕。哎，这是捡条性命，差点死在河的那边，他正在后怕。有个当兵的进来报告，将军，蚩尤帝驾到啊。赤木拿噌就从石凳上站起来，刚要出去，没等出去呢，蚩尤破门而入，进来就站在了赤木拿的近前，盛气凌人的问，今日你干什么呢？有熊部轩辕 有什么动静？你为什么不派人给我送信？
哎呀，大哥呀，我都快饿死了。
怎么回事？
当地老百姓都跑光了，士兵没粮食吃，常因为争夺食物争打。为了解决眼下困难，今天早晨我带兵渡过真水河，深入到有熊部落，想抢些粮食回来，没想到被包围，多数士兵阵亡啊，我差点死在那边。
蚩尤听这话，二目圆睁。蚩木纳，你胆子太大了，谁让你擅自行动？难道你忘了我说的话？你对士兵管教不严，人心涣散，对老百姓你只知道打打杀杀，不懂得安抚人心，肥沃的中原大地竟成了路断人稀的荒野。你还敢跟轩辕作战？你也不用脑子想一想，那轩辕连吃过九次败仗，退走之后一定严加防备。我怕你人单势孤，不让你过去，怕你被吃掉。你要抢他的粮食，不能明抢，应该是暗夺，你懂吗？
啊，大哥，什么叫暗夺？
哼，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做，然后再这么做，夺粮食不费吹灰之力。
啊，赤木拿听这话呀，就觉得眼睛亮了，脑袋也清醒了。哎呀，还是大哥皇帝计策高明啊，
那太好太好，你早来呀。那您多住些日子。不，我是打此路过看看你，你要小心办事。
是，
那我走了。
说着蚩尤走了。
蚩木纳送走蚩尤，便召集各队首领，气势汹汹地说，今天早晨在真水河西岸，有熊部落的人伤害我们不少士兵，我们绝不能就此罢休。不过眼前我们缺吃的，先抢回粮食，有精神头之后再杀他们。
那您说怎么办？蚩木纳就按照蚩尤授计，选出胆大精明的人，扮作有熊的百姓，混入房地，冒充有熊部的人来骗粮食。要说蚩尤真会用兵，他想这个招啊真高。他手下人回去之后，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士兵，蚩木纳对这些人进行短期训练，使他们基本掌握了盗劫的手段和有熊人的方言生活习惯，然后分成若干组，每组五六个人，于深夜人静的时候偷偷渡过真水河，白天呢躲起来睡觉，夜间出来活动。他们把盗出的粮食连夜运到真水河边，在河边呢有人接应，再搬运到轩辕丘，就这样可盗走不少啊。老百姓发现粮食被盗，一时人心惶惶啊，不少人把晒场粮食运到家里。蚩尤兵胆子越来越大，白天有时候冒充有熊兵到百姓家公开收取粮食，夜间就是抢劫。轩辕得到这个情况，以为是有盗匪，就叫长仙捕捉盗匪。蚩尤兵得信之后收敛一点，过了几天又到处作案，一旦被抓住，不承认是蚩尤的士兵，只说是家里人生病不能耕作，断了口粮，挨顿棍子打完就放了，所以粮食上照常丢失。要这么丢可就快了。后来呀，抓住一个蚩尤兵，常先严加审讯。这个兵说了，我们家境贫寒。常先说，你家在哪？我去看看。一说家在哪儿，这个人不敢撒谎，才说出实话。轩辕这才知道是蚩尤兵冒充百姓进行抢劫，怎么办呢？他采取了 两个方案。第一，在各地加强警戒，把分散居住的百姓相对集中起来，对所有的人员进行盘查，那阵没户口，但是问一问还是应该的。第二是给各家留下充足的口粮，剩余的粮食和屯田收获的粮食都集中起来看管，这样才使蚩尤的部署落空。那么粮食集中起来怎么办呢？得建立粮仓和草料场，调人严加看管。为了慎重起见，轩辕还亲自与大红一起选择建设粮仓和草料场的具体位置。他们俩在云岩宫北边五里地的地方，有200亩地，三面环水，地势挺高，高出水面有7米，形成峭壁的土台子。北边呢与其他地方还相连，便于粮食的出境，就决定在这建造粮仓。那个年代谁懂得粮仓怎么建呢？啥样啊？他得反复研究，精心设计，在干中学。这个粮仓既得防潮，又得防雨，又不能挤压，如果都发霉了，那还了得，那就全废了。又找了一个地方建草料场，书要剪断，调来500人，100人呢建草料场，400人盖粮仓。一句话，粮仓建起来了。常先派大批人员组织百姓集中建造房舍，并组织力量对无固定居住的人员进行排查。蚩尤兵见势不妙，躲到山林处，昼夜不敢露面。百姓居住新房舍后，把剩余的粮食肩挑背扛，纷纷运到仓库。这回蚩尤兵再也不敢来抢粮食，轩辕放心了。这一天他派人把武定叫来，武定马上赶到云岩宫。轩辕见武定进门，便招呼他坐下。武定啊，你来得太好了，刚才我和常先大红商量，由他们两个人分别主持军事政务，我和你明天到甘南去调马，你回去安排一下，挑选100名精干的士兵，明天天亮赶到这里聚齐。甘南，书中交代，也就是甘肃的南部。武定非常高兴，转身走了。轩辕又对大红说，甘南山梁陡峭，峡谷纵横，倘若野马难找，就多带些上好的兽皮，跟当地的老百姓交换一匹骏马。好啊，我这就准备去。哎，咱们这已经天凉了，你要到甘南去，离这千里之远，你们到那可就到了冬天了，需要带上御寒的东西。我知道，还有长途跋涉，难免遇上猛兽伤人，叫士兵多带些新造的弓箭。你们俩想得周到，不用惦念我们，你处理好我们云岩宫的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注意蚩尤的新动向。到了次日一早，武定带领100名士兵赶到云岩宫，大红将赶制的兽皮衣和棉衣发给了士兵，又带好了弓箭。轩辕骑上马，正准备出发，突然有人喊他：嗨，轩辕哥哥，你等会儿，我也要去。大家一看是莫母，就看他跑得气喘吁吁的。轩辕赶紧下了马：莫母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轩辕哥哥，听说你们找马群去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
哎，咱的儿子还小，你去了孩子谁照顾啊？
哎呀，孩子好办，我把仓林交给雷祖大姐，就她照顾，让我跟你们去吧。
这 你去也不方便。
什么呢？那野马性烈暴躁，你们不懂他们的习性，弄不好就叫你们给杀了，难道都杀死扛回来吗？
哦，我知道，你去对我们有好处，可是天寒地冻的，我怕。
哎呀，什么你怕我怕的，我跟你去。
这阵雷祖也赶了上来，帮着他说话。酋长，你叫他去吧。莫母懂得牲畜的生活习惯，又是驯养牲畜的能手，让他去会避免好多麻烦。轩辕听了点点头，好吧，可出去很苦啊。
我不怕。
那咱们就出发。
行啊，太好了。大姐，孩子我不管了，归你喽。
雷祖也乐了。大红又给莫母准备一匹小马。就这样，轩辕和莫母骑马走在前边，队伍跟在后边，他们离开了云岩宫，绕过西面连绵不断的山峰，顺着邙山南侧山谷朝西行，不足三天已赶至在伊洛河口。
无巧不成书啊，正赶上贡古和他儿子逮了一筐鱼，正在清洗鱼脏，突然发现东面来了一队人马，在河边停下来，他觉得面熟，想打听一下，还没等张嘴呢，轩辕迎了过来。
贡古你好啊，回来好久也没见着你了，我们想你啊。
贡古擦擦手一看是轩辕驾到，高兴的迎了过去。
好好，托你的福，
都好，按你的指教又造了几条舟船，
我和儿子们每天摆渡客人，一边逮鱼一边渡客，事事顺心如意呀、啊！哈哈哈
哈，只有一筐鱼，正好招待招待酋长。
贡古说罢，领着轩辕等几个人到在家中安顿轩辕，坐下之后叫家里人快龙火准备吃鱼。家里忙活着，贡古问轩辕：“你们这么多人上哪去啊？”轩辕说：“我们到遥远的甘南去调骏马。”
调马干什么呢？
哦，调回骏马好练马队，能交战呢。
哦哦，公古说：“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么走能够近。”
他拿着小木棍在地上画了西去的捷径。这边说着话，那边已经拢上火，鱼也摆上来了，大家吃得很香。
公古想留轩辕在这住一晚上，轩辕执意要走，没办法，公古和儿子们用船把轩辕等人给渡到对岸，然后两下分手。轩辕按照公古说的路线走过西伯，从潼关行至渭河，由顺渭河而上，经过800里大川，用了20多天的时间赶到武山。走20多天路可太累了，便在山坳里停下来休息。士兵们连日长途奔波，两条腿都发硬啊，听到休息命令，一个个躺在地下鼾声如雷，全睡了。轩辕见当兵的睡着了，他不敢休息，想看看周围环境，莫母和武定在身后跟随。他们走了半里多地，登高一望，远处有几间草房，传来阵阵的哭声。哎呀，是女人哭的，哭得这么惨。
莫母的耳朵最好，那边有人哭。轩辕哥哥，我看看去。
你别去了，我去吧。
不，我去，是女的哭。
那好，武定你跟着过去看看。
哎，莫母和武定两个人顺着声音下了山坡，直奔那条小路走去。弯弯曲曲小路通到几间草房前，到这一看，这个小院子是用树枝插的，
院里头石头上坐个女人正在哭。莫母问：
大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哭啊啊！
就这一嗓子把那女吓一跳，不哭了啊。他一看莫母，呵，这个黑丫头长这个丑，一脑袋的卷头发，吓得要往屋里走。武定赶紧说：哎，这个大姐你别害怕，我是从中原来的，你是哪儿的？为什么难过呀？这个女的一听口音是家乡人，立刻胆子大了起来。啊，我也是中原人。哎呀，那好说呀，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是这样，前几年蚩尤兵占据了家，被逼无奈，只好逃离家园，到这儿以打猎为生。谁知道半月前来了一群人，硬叫我们交给他兽皮和鼠子，不给就打人抢东西。哪有鼠子，我们也不会种啊，交他一些羊皮还不行，非让交出一张虎皮，限期是半个月，不然就要抢我的女儿。为了免得生事，我的丈夫和儿子天天一早就出去打猎，可打来的竟是羊啊、猪啊、兔子，根本没有老虎的踪迹。眼看限期要到了，再要打不着老虎，女儿就被抢走了。正说话呢，她的丈夫和儿子疲惫不堪地走进院子，扑通把打来的野兽往地下一扔。哎，没看见老虎啊，上哪儿打去？这不是要命吗？那个大男人也哭了。这个女人将莫母、武定给丈夫介绍，那丈夫看了一眼直摇头。武定说：大哥你不用怕，来的不光是我们俩，轩辕酋长带领士兵正在后边休息，我去叫他们，那伙人胆敢来抢人，我们揍他。说着转身要走，莫母说：
你别去，我去。
武定不放心也跟着走了，他们俩都走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有七八个彪形大汉手拿棍棒闯了进来，为首的说：哎哎哎，仙气一到，快把虎皮交出来，要不然把你女儿交出来。那女人的丈夫哀求的说：哎呀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天天出去根本找不到老虎的踪影，您呐再歇歇日子，捉到后我马上给你们送去。这帮人一听就急了：你敢骗我们，你找死，来呀、啊、抢人。说着这帮家伙是一拥而上。